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然后这位妇人就把他的这个水罐子放下来，就进了城里去，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的，莫非这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然后三十节，众人就是城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就出来往耶稣那里去了。然后故事就转到另外一方向，要想象像看电影一样，这边的人出来了，镜头一转，耶稣在井旁，门徒买了面包回来了，然后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请吃。三十二节开始就展开这一段的对话，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翻开这个圣经，我们用起一个方式把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一起念完了，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三十二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说到什么的时候还有时间
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公看，当代已收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的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说话可见是真的。
三十八节，我们起来。我猜你们能接受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耶稣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的属灵的食物，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真正的满足，真正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第二个部分，他又提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透视。这个新的透视就是要知道庄稼已经熟了，不是还要很久以后才能够收割，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然后第三个，他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一个伙伴的关系，一种属灵上的配搭。因为在这个整个宣教的工厂上，有人是撒种的，有人是收割的。撒种和收割，这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配搭。所以有人在做撒种，有人在收割，你不能永远只做收割而不撒种。所以第一段谈到属灵的食物，当门徒说这边就是食物的时候，耶稣说，我有一种食物是你们不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食物呢？所以门徒说，难道有别人给他吃什么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他提到说有另外一种食物。那其实生命记第八章，也就是在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魔鬼要他把石头变成饼，耶稣的回答就是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而不是所谓物质的食物，那才是真正的食物。为什么？食物是能够让人感到满足的。其实这个食物不单是吃的食物，也包含着所有你可以说日光之下你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虽然给人暂时的满足，但不能给人永远的满足。不但是食物，或者财富，或者地位，或者学位，我们今天的人在追求不同的东西，我们都以为我们得到了就会得到最高的满足。其实耶稣强调，就是日光之下的东西都不能让你得到满足。这就是传道书的主题，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你得到之后，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英国有个作家叫王尔德，他喜欢写一些讽刺性的作品。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你感到很失望，但人生更大的悲剧就是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了，然后你开始感到绝望。十八岁的时候读到这句话，懂得前半段，不懂后半段。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想要的得不着， 想进的学校进不去，想进的系进不去，想娶的老婆娶不到，要嫁的老公没嫁到，那叫做失望。后半段要我十多年以后结了婚了，我就慢慢懂了。苏格拉底说，所有结过婚的都有资格做哲学家。各位还没有结婚的，你大概不能做哲学家了，结了婚你就懂得了，懂得很多你原来不懂的东西。什么叫做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了，你好不容易嫁出去了，然后呢那一天就是你绝望的时候的开始。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小弟兄愁眉苦脸的来找我，庄哥怎么办怎么办，追了八年的女朋友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要做辅导你要很有经验，如果我失恋七次八次，我就说小弟我懂，我失恋比你还多，我没有恋爱一次就结婚了，没有经验怎么办，还好王尔德救了我。我就安慰这位小老弟，我说在今天的婚礼上有一个人要进入绝望。感谢主，你失望却不是绝望的人。你没有得到以前，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所以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终究会让你感到绝望。所罗门当他写下，或者所罗门，或者是以所罗门的身份所写这个传道书的那个传道者，他拥有一切，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会说这样一句话：就算是智慧，智慧也是虚空，连智慧都是虚空。对，他财富、名利什么都有，快乐也有，但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因为传道说让你知道一个主题，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你只有转向那日光之上的时候。所以整个传道书是用反面的笔法来形容，所有的词句 95% 的词句都在讲日光之下，而日光之下一切尽都虚空。那剩下什么，转头看看日光之上的那位照目的主。所以传道书到第十二章就点出来，趁你年幼还不是老到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十二章所形容的那就是老到不行的时候，还用很多诗歌性的笔法来形容牙齿会动啊，所以他就是说那个磨不动其实是牙齿，眼睛昏昧，那个窗户不亮，不是窗户不亮，你有青光眼，不亮，耳朵不行，牙齿不行，在形容你要等到你老到不能动的时候才发现日光之下尽都虚空。你应该趁着你年幼的时候纪念那造你的神，那就是日光之上的神。因为日光之下尽都虚空，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满足，不是日光之下的东西，包括什么，唯有遵行神的旨意，那才是永恒的价值，那才是真正的满足。当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感觉，虽然我在我有生之年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我知道我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可以说我死而无憾，否则的话你拥有一切最后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好像一切都是虚空。在前两天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自己创办了一个证券公司，然后交大还送给他名誉博士，最后投湖跳海自杀。我相信他是属于这种人，他拥有很多人羡慕的梦寐以求的白手起家，还有姓白，但是白白的来白白的去。但是人生不需要等到那一天，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食物，不在于任何看得见的东西。那真正的满足是什么，神的话，但不是神的话本身，是遵行神的旨意。但遵行神的旨意需要的是意志，我们要理性去了解神的话，我们用感性去回应感受神的话，但是最重要的用意志是遵行神的话。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所以凡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那个人是根基建在磐石上的人，就去行的人不是听的人。今天我们容易陷入一些极 端或者是偏差里面，或者是片面的。一方面，有些人很重视用理性去理解，我们的确要理性去了解这段圣经，因为我们必须按照正义明白神的话，这是理性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人更喜欢用感性的去感受神的话，去回应神的话，所以我们的诗歌充满了感情，我们的聚会充满了感情，非常的兴奋。但聚完会以后，慢慢的，台湾话说会融化，我们都洗掉，又等到下个礼拜天再来一次，哦，还有点酒来，哦，然后就慢慢，我们就周而复始，周而复始。那慢慢的，连原来很兴奋的聚会都不够兴奋了，好像吃毒品一样，要药量再加一点，要更兴奋一点，更兴奋一点。可是你不要以为你很兴奋的时候，你就是属于大复兴的，你很早的了。意志，我们今天缺乏的是用意志去遵行神的话。当你要遵行神的话的话呢，你必须有一个意志，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愿意走这条主的道路，不惜代价。啊，今天我们最不愿意付的就是代价。我们要的是麦当劳素食面、素食食品，我一做了就马上有结果，我去传福音，马上就收割，然后传福音，个人布道回来以后就开始报告战果，好像猎人族的回来说，你今天杀了几个人头，感谢主五个。三个，那这一个都没有，那就垂头丧气。哎呀，亏欠了，亏欠了。今天没有一个信主，没有一个觉知。那那一队的，还有呀，五个，哦，十个。我们都是猎头组的。等一下我会提到，有人收割，有人杀种。你只想去猎头，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杀种。你没有耐心去杀种，你也不想去杀种。你只想收拾战果，你有意志去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只是说回出去就马上有人信主吗？耶稣传福音，每个人都欢欢喜喜的接受吗？马可福音第十章，少年人的官，条件那么好，年纪那么轻，有钱，谦卑，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这么好的布道友，你我做牧师做这么久没碰过。”教会里面的布道友都是美其名叫布道友，是不布道的布道友，不布道，他是被太老婆拉来的，被人家推来挤来的，然后来了一副这种样子，哪有碰过像马可福音第十章那种的少年人的官？哦，他开始跪在牧师面前说：“牧师，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得救？你已经得救了，这么好。真的遵循神的旨意做，不管 人的反应是什么样，你心里知道，我遵行神的旨，我有从神而来的满足，单单讨神的喜悦，这是说来容易做来很难的事情。其实做牧师，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要去做牧师传道，跟他们说先搞清楚，牧师不是人干的。以前英国一个牧师讲的话会比我更直接更严厉，他说少年人啊，你要逃避上帝的呼召，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在神学院，对神学院学生说呢，那我不知道那天讲完道以后会不会神学院半学生退学。逃避上帝的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为什么？那不是好玩的。很多人做牧师也许心中的梦想就是我要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无论到哪里总统接见他，做传道就要像这样子，你要做 Billy Graham， 你要做一个牧师，让所有的国家元首都来接见你，跟你握手，你想得美哦。你为了这个去做传道人吗？那我告诉你，牧师不是人干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很罗曼蒂克的想法，甚至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象某一些宣教士后来你看我们怎么推崇他，他做了多少伟大的功绩。对的，但是有更多的宣教士可能死在万里之外的遥远的他乡，连一个墓碑都没有，那是大多数的宣教士。你想过那个吗？但是如果你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的话，你仍然会觉得死而无憾。明天我会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宣教士，他一步都没有踏上宣教工厂，但是非常感人的见证。遵行神的旨意是带来真正的满足。第二个部分，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透视，庄稼已经熟了。那么耶稣对他们说，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田是什么？马太福音耶稣曾经用这个撒种的比喻，然后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就知道那个田，田是什么？天国。田是神的国度，在那个里面，当然那个撒种的种子是天国的福音。那么因此这个田就是今天神的国度。然后提到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不是，你不是说还有四个月吗？耶稣却说已经熟了。所以从人的眼睛来看还有四个月，所有的植物，稻子、麦子、玉米，你所有的耕种的东西种下去到收成，平均都是四个月，平均都是四个月。因此还有四个月，也就是说还早的呢，现在种子还刚刚下去，还要很久以后才会收割。从人的角度来说 yes 是这样子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你要有一个 spiritual insight 透视，好像 X 光一样，你能够透视到表面的东西之下的东西，你才会发现庄稼发白。我们今天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庄稼已经熟了，你的中文圣经下面就写小字原文做发白了。现在英文版的圣经大部分你都翻译成庄稼熟了，少部分的圣经像 King James 还会翻译成说庄稼变成白色的。问题就是发白的庄稼，很多植物学家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这段圣经，一直搞不太清楚。因为根据我有的研究，没有一种植物熟的时候会变白的，麦子不会变白，稻子不变白，绿叔叔不会变白，你是找一种植物熟了变白的，没有。那耶稣却说，你们看向天观看，你看庄稼已经变白了，变白了，没有一种植物熟了就会变白。那为什么翻成熟了？好像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从上下文来看是指不是还不能收割，是可以收割了，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他就说变白了，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要从 从上下文去读，你就可以慢慢的看出这个人说什么。有位圣经的学者，新约的一个教授叫 D.A. Carson， 是三一神学院新约的教授，也是我的读三一神学院的导师。他约翰福音的注释书就提醒我们：第一，这个故事的前面是什么？我刚刚已经稍微介绍过了。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完道以后，妇人进城去做见证。然后第三十节，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成千上百的出来了，出城三十节，对不对？便也过来了。然后耶稣，我说镜头一转，耶稣跟门徒讲话，那些人就朝向耶稣这边走过来了，对不对？三十八节我们刚读完了，以后三十九节是什么？三十九节，那城里有许多好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那素来将我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的人，于是撒玛利亚人就很多人就信了耶稣。然后四十一节说信耶稣，应了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后面是撒玛利亚人信主的，前面是撒玛利亚人出来了，中间有这段的对话。所以什么叫庄稼发白？撒玛利亚人穿白衣服，戴白帽子，满山遍野的撒玛利亚人朝向耶稣走来，走向雅各井。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耶稣转头一指，你们岂不是说要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还早的吗？看，庄稼已经白了，他们来了，撒玛利亚人来了。而且这段对话之后，很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主了。对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人信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昨天我约略提过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恩怨，他们觉得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不可能的。在福音书另外一处曾经记载，耶稣跟门徒有一次经过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因为他们不但是犹太人，而且朝向耶路撒冷而去，他们拒绝接待他们。所以当他们离开这村庄的时候，那个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约翰，就是写这段撒玛利亚人故事的这个约翰，他对耶稣说，这些不是好歹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啊，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叫神降火烧死这些人，他像以利亚一样哦，以利亚这个人性烈如火，他一生都跟火有关系的神迹，他在加密山上祷告火就下来。他老年的时候，那个不是好歹的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派那个将军要去抓他，那个将军也是不是好歹，就看到到了加密山，看到以利亚，说神啊，快给我滚下来，我的王要见你。利亚在山上悠哉悠哉，照你老脾气比较好，稍微好一点。如果我是神人的话，我就说神降火烧死你这不是好歹的东西，我就啪下来烧死了这个将军五十个兵。然后等了很久都没有来，亚哈谢派第二个将军又派五十个兵去，第二个兵说神啊，快给我滚下来。利亚再次说，如果我是你所谓的神人，愿神降火烧死你这个不是好歹的东西，我就噗噗噗下来烧死五十个。第三个将军又来了，这个人比较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跪在利亚面前说，哦神人啊，我不来王杀我，我来了你烧我。我怎么办？神就对利亚说，去吧去吧去吧，你跟他去吧。他去见了亚哈谢，亚哈谢生病了，生病还不知道会不会好啊，就要求问巴利，腓力士的神巴利。神就叫以利亚去跟他讲，你生命中没有神吗？你跑去求问巴利。所以以利亚就见到亚哈谢就说，你还叫我干什么？我已经话给你讲了嘛，你非死不可，你下不了床的，你死定了。说完以利亚就走了，亚哈谢就死了。以利亚这个人性烈如火，他最后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使徒约翰跟他差不多，他绰号叫雷子，雷公的儿子，也是说这个人性烈如火，跟打雷一样。可是这个人后来被称为爱的使徒，所以约翰一书他爱哇又丰富又美好，这个人完全被神改变。所以约翰就说，耶稣啊，我们求神叫我烧死这些不是好歹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回头的责备约翰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撒玛利亚人来了，那他已经准备接受福音了。39节之后就看到，是的，大批的撒玛利亚人信主了。所以今天的撒玛利亚人在哪里？发白的庄稼在哪里？这在青海首府西陵，西陵的东关，西陵市的一个东关，青海市的东关大市，看到成千上百，事实上不止上百，五万。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青海西陵市东关大市，这是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全亚洲数一数二的清真寺。里面每个礼拜五，他们礼拜五做礼拜，每个礼拜五中午聚集5万人，重大的季节可以有13万到15万人在这里，在这里聚集。看到的是一大堆代表，你会觉得这些人信主的可能性有吗？是今天吗？我会不会觉得还有4个月呢？还是你会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说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发白，他们人数多到一个地步，在会堂的前院，这个大门里面，大门的里面内院可以坐3万多人，不够，坐在大围墙里面的地上台阶上，再不够就往路边去了，就是在大外面的大马路。到了重大的季节，它全部马路封起来，好大几公里，所以13万到15万人。青海西陵的回族，他们讲普通话，比他们普通话不太普通，你听不太懂的普通话，是青海话，青海的普通话，所以我听3次才懂他在做什么。不过他讲的是普通话，不是阿拉伯语，就是普通话。所以庄稼发白，我们昨天也稍微提到中国的回族，中国的回族传福音是不太容易，但是不可能吗？今天世界动荡不安，到处天灾人祸，尤其在穆斯林的国家发生很多很多各样的变动，因此我们会觉得今天要向穆斯林传福音是个非常艰巨、非常困难、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几乎要拎着脑袋才去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你觉得还有4个月吗？但是这一个世界的动荡不安，从四川的地震，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缅甸的洪灾，更往前推，不知道发生过多少事情。可是事实上，这些动荡不安，事实上是神在预备人的心，时候安全，庄稼已经少。问题是，收割的人少，这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今天，在回教的地区、回教的国家当中，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正在发生。也许我们觉得，所以你会发现回教徒对基督教、对西方世界非常的排斥，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时候已经满足。在阿富汗有一个小村庄小学里面，一个老师在问那些小孩子，当然小孩子全部是阿富汗的，全部是穆斯林，他问这小朋友，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说，你们告诉我你自己所见过的最好的穆斯林是谁，要举一些名字，哪一个最好的穆斯林。这小男孩举手，然后老师说，你说你认识的最好的穆斯林是谁？他说，我认识的最好的穆斯林是一个卡利法。卡利法这是一种阿拉伯语，但是阿富汗人不讲阿拉伯语，他们有时候有些字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语的卡利法就是我们叫做外邦人，尖坦外邦人，对他们来讲的外邦人通常就是基督徒。他说，我认得最好的卡利法是一最好的穆斯林是一个卡利法。那个老师已经瞪了很大啊，最好的穆斯林好像变最好的穆斯林是个基督徒，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怎么这样说呢？那小朋友说，我村庄里的穆斯林把我爸爸炸死，一个外国来的卡利法洗我的脚，还给我一双鞋子。原来是前一个礼拜美国来了一批年轻的高中生，当然透过一些安排， 他们来拜访这个村子，事先也知道这个村子很穷，很多小朋友从出生没有穿过一双鞋子，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准备了几千双小拖鞋，很简单很便宜的，用美金来买可能一块钱最多两块钱甚至五毛钱，透明的塑胶小拖鞋给这些小孩子穿。他们到了那里，来了六七十个这种高中生，然后发现这些孩子从出生下地走路就没穿过鞋，所以那双脚不但没有穿过鞋，从来没有被洗过脚，你就知道那个脚多黑多脏。所以要给他们小鞋子穿的时候，就想说这么脏脏的小脚吗？于是每个人就端了一个脸盆，好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所以这些美国的高中生为每一个阿富汗的小孩子洗脚，很多小孩子一生第一次有人给他洗脚，洗完脚擦干了，穿上一双漂漂亮亮的小拖鞋。那个小男孩说，我从出生到今天，我妈妈没有给我洗过脚，有一个卡里巴他洗我的脚，还给我一双拖鞋，他是最好的穆斯林。其实穆斯林这个字的什么意思？穆斯林这个字是顺服神旨意的人，顺服神旨意的人。我们基督徒被称为穆斯林也没什么不对啊，穆斯林跟接不接受穆罕默德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纯粹就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那叫做穆斯林。但是小孩子什么意思？因为战乱，因为内战，因为塔利班的事情，联军来了以后好像门打开了，这小孩子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卡里巴，可是跟他们在清真寺里面的老师所讲的所谓的外邦人不一样。苦难战争往往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预备好了，以至于福音就可以进去了。神用他自己的方式好像预备一个肥沃的土壤，所以时候满足了。印尼那个海啸那个苏拉米发生之后，海啸发生的地方在印尼的苏门答腊那个岛的最西北端，那个省叫做雅琪。阿奇这个地方呢，是整个东南亚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区，那边的民族的人是有阿拉伯血统。所以雅琪的人为什么要独立？他们觉得跟印尼所有地方人不一样，他们是 Malay 马来人。 We are not Malay, we are Arabian。 他说我们是阿拉伯人，其实也不完全对，他们是阿拉伯的爸娶了马来的妈。马来血统比阿拉伯血统多，不过所有的男的去验血绝对也验出阿拉伯血统，那就跟我们福建泉州的回族差不多。福建回族全部父亲最早最早的时候是阿拉伯人，可是都娶汉族的老婆，所以现在呢，你直的看横的看都是汉族的样。雅琪的人马来血统比阿拉伯血统多，不过他们仍然以他们阿拉伯后裔为荣为傲。全东南亚第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帝国就成立在雅琪。第二个是马拉卡，马六甲。马六甲怎么伊斯兰化的？就是雅琪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回族的公主嫁过去，然后呢就转过来了。所以啊，生女儿是比生儿子好的，是把捞过来的。所以啊，嫁过去马六甲就变成伊斯兰教国家。所以第二个伊斯兰教的帝国就是马六甲帝国，然后从雅琪跟马六甲开始往东，才慢慢到爪哇，然后到了这个文莱，甚至在过去就到菲律宾南部的 Mindanao。 伊斯兰化从那边过去，所以雅琪是第一个，他们以这个为荣。可是海啸发生在雅琪，而且死伤最多的雅琪的首府，对，海啸发生，那些穆斯林最虔诚的穆斯林就在雅琪，很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这么虔诚吗？为什么阿拉惩罚我们？难道我们信错了吗？阿拉生气了？所以海啸之后，无数个雅琪的回教徒，他们偷偷的用 email 开始问问题，问宣教士，他们上网去找基督教的网站，他们要找答案，为什么？所以 在印尼这一带的宣教士说，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那一次海啸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么多的人来问圣经的问题，这么多的人来要圣经，这么多的人心里预备好准备领受福音。所以宣教士们说，时候满足了，时候满足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田里面的庄稼已经熟了，问题是工人在哪里。所以真的是我们需要求主打发工人出去，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就提到工人在哪，求主打发工人。那最后一个要谈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配搭的问题。耶稣说，那个人撒种，这个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然后他说，我猜你们去收，你们说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就提到说有人撒种，有人收割。但是一开始他先提到说，撒种和收割一同快乐。为什么快乐？因为这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但是当然撒种和收割一同快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收割的比较快乐，撒种的呢要慢慢的乐，而且常常是撒下去到死都没看到，这样到天国才去乐。在地上的时候，唉，真的是万叹，真的是哎呦，怎么做了半天好像一个都没看到。但是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会知道，虽然我今天辛辛苦苦的撒种，流泪的撒种，好像一无所得，但天国却是有份。所以撒种的和收割的都是一种快乐，而且往往是前人流泪撒种，后人欢呼收割。可是问题也在这里，所以因为前人要流泪撒种嘛，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做欢呼收割的，所以我们喜欢组织感觉队，就是去收割收割收割，然后到时拿着镰刀到公园去看看，而且猎头看看谁是一看这个样子是好人，然后我们两个两个一对，对不对？去看，哎，那个好不好？看起来是差不多了，可以割到过去。然后，哎，老兄，有没有十五分钟跟你讲一下？看两个来者不善，当然来者不善，我们都自称是罪人嘛。我们有时候还穿个袍子，我是罪人。两个写我是罪人来找你，你想要怎么办？坐下来听，十五分钟以后怎么样？要不要信主？快点决定，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每十五分钟我们就宰他一个，你不要的话放弃，再找一个，对不对？通常80%-90%都会说呀，很快，马上决志单就写了，决志信主，然后班子交给牧师，牧师高兴的要死，他就教会十五个人，短宣队回来给他250个人的名单，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就开始跟进探访，就发现地址错了。这个要接到38号，这个要接38号就没有，哪有45号的？这个号码也不对啊，电话空号，少数几个，哎，真人真实地址敲门，你说，哎，昨天在公园里，公园里拱门就关起来，不理你了。结果250个归于零。如果你没有接受过短宣训练，没有接过个人布道训练，个人布道参加机会不多，你大概会傻傻的去做这种事。我是专门学这个，我会告诉你，没有效果。这叫做狩猎战术。他就说：“啊，不要信就不要信嘛，干嘛说要信？还填个决志单？他说他不信，你会缠着他不放啊。你要不要信？”我说不信啊，我再没听清楚，来再讲一次。说要你赶快走怎么办？他们信不要，打包先填。这才会傻傻的，你们中国人哪有一个傻傻的？真名真地址真电话都给你。不会，我们都很小心的，讲名讲电话讲地址啊。可以。那你说啊，那不要去个人布道吗？我可以这样说啊。最好的方法，有仪式的布道法，你跟一个认识人传福音嘛，他总会假名假名假姓名，先挑一个嘛，先挑你那个死不悔改的老公嘛，死不悔改的老公，你还找他没救了。 没救，如果他没救，是你有问题。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跟老公的眼睛像 X 光一样透亮。在公园里，你跟他传福音，谁也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你是好人坏人，谁晓得？所以你很容易假，他可能很容易信，但也可能是假信。真正的同事、朋友、同学，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就因为他知道你是谁。这是真的传福音。但是前人流泪洒脑，后人欢呼收割。所以你收割，就算是因为你的福音，然后有人信主的时候，你不要说嘿，感谢主。我每次都说荣耀归给神，其实大部分荣耀都归给自己。荣耀归给神了，但我没做什么了，谁知道我这个？其实还是觉得还是我呀。我一呼召，哇，100个人举手，看战果丰硕。那如果只有2个人呢？如果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你会不会荣耀归给神呢？总而言之，当你收割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人默默的撒种，可能你不知道是谁，为这些人感恩感谢，他们曾经默默的不求代价、不求收获付出，以至于这个人心预备好，今天刚好神差遣你传福音给他，所以他信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之前多少个人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因此，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其实要土，我们要预备福音的沃土。什么叫沃土？一个土壤哈，比如像在北美很多人自己家里都种花啦、种草啦、种种这种，你都知道这个土壤哈，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爬爬松啊，撒撒肥料啊，做一些预备。这叫做沃土，预备好了，然后你要撒种，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才会收成，时候满足才会收获。问题就在预备沃土。那包括什么呢？所有的我们叫爱心关怀的工作啦，慈善的工作啦，很多这类的事情，我们都称为福音预工预备的工作。预工就是在预备沃土，但是如果没有人预备沃土，每个人就拿着镰刀来准备要割，除了野草什么也没有。那满地野草怎么办？就要把野草拔掉、爬掉或者怎么样，然后换个新土又做什么东西嘛？你每个人就拿镰刀要割，就是没有人插手。今天我们传福音常常是急功近利，只想拿镰刀去割他几个头回来，没有人愿意辛辛苦苦的做一点福音预备的工作。我们没有耐心去做，因为今天是麦当劳文化当家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素食面，马上。我们连祷告都是这样，陈长，不行了，快快点！有一个人祷告说：“陈长，我知道了，我这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耐心呐、啊。主啊，求你给我耐心呐、啊，现在就要了。”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麦当劳式的，马上就要，我的病马上就要好。啊，你要证明给我看，你爱我，证明给我看你有能力，证明给我看你是谁，否则呢？他就不是神了。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所以你需要预备沃土。前几个礼拜刚从东南亚回来，其中去了菲律宾探访一些宣教士。他们在菲律宾南部的叫做 Mindanao， 又称南岛，是菲律宾南部的回教区。那边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不大的诊所，刚盖不到2年。然后在诊所里面，我碰到一对夫妇，这两个是米达拉奥本地的穆斯林，这个丈夫名字叫妈妈，妈妈，我说不，你老婆叫妈妈，不，她不是妈妈，我是妈妈，她是妈妈，是老婆，我们叫她叫做Rosette，那么认识他们这对夫妇，然后她上车的时候。我们去路上接他到那个诊所去，他上车的时候事先他们就告诉我了，你看到他不要害怕，因为他就带着一把冲锋枪，他真的上车到了我们的 van 的时候，一把冲锋枪带着两个手榴弹要上 位美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美国人现在在返到美国来回来述职，过几个礼拜到我们那里去。他是医生，另外一个美国的姐妹是护士，他们在这个村庄，在那个穆斯林的村庄已经25年，19年之久没有结一个果子，19年之后结了最早的一两个果子之一，就是他的太太。他慕道了14年，他们在那边19年之后，他信主，但是不是一开头他就慕道了，就头几年就是在那做医疗服务这样。然后他信主之后没多久，他嫁给他，他还是个穆斯林，但是因为在那时候回族人当中有一种家族式的那种彼此仇杀的那种部落文化，所以另外一个家族的人生前要杀他，就因为他们家族的人曾经杀了另外一个家族的人，但不是他本人的事情，是家族报复，指明要杀他，所以他不得不离开那个诊所所在的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但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开始这个苦难，人生的灾难使他开始回转，就开始想到说，因为他是穆斯林，在那要杀他的人也是穆斯林，所以他就想到说，这个信仰以及安全永恒神在哪里，真的这类事情一下子变成他很关键的问题。他太太帮助他，后来他信主，所以他们是全村里面目前唯一的穆斯林男的信主，然后还有几个女的信主。所以后来两三年前他们就盖了一个诊所，盖了诊所之后开始有些同工进来。这一位是台湾出生的，15岁到美国，是一个护士，他一两年前刚刚加入他们，所以有两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其他是菲律宾的。这一对是信主的夫妇，其他都是同工，那些同工都是菲律宾人，其中有一位，这一位他是米德拉奥本地岛上的人，他爸爸是穆斯林，妈妈是天主教徒，爸爸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穆斯林，而且是没落解放阵线，你知道这个独立组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头子，后来被另外一个人误杀了，他爸爸就死了，但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他是当中的一个是本地的穆斯林背景，其他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人，但不是穆斯林背景。这一个团队在那里服侍，他们所在的村庄就是没落解放阵线的大本营，所以从菲律宾人一听说我要去那里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哇，去那里啊，他们会不会 抓中国人做人质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值多少钱。那去到那边就发现他们在那边有很好的侍奉。那这对夫妇他怎么信主的呢？他们在那边将近20年撒种，然后因为他们爱心的服务，到后来他们准备成立诊所的时候，菲律宾政府派了一卫生部派的人要到那边考察，然后准备在那边也建立诊所。他们跟村长，就是穆斯林的村长说，我们帮你盖诊所了，你不要照这些美国人，我们帮你做了，然后政府有钱，政府会派人来。那个村长回答说，我知道这两个美国人，他在我们这边20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他对菲律宾政府卫生部人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意思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可靠不可靠，这两个人我知道他们是可靠，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是可靠，所以我宁可跟他合作，我不要跟你合作，我不要你政府的钱，我可以要他帮忙。最后基督教诊所建立，卫生部想要建的诊所没建起来。那这些同工本来是参加另外一个福音机构，后来那个机构出了问题，整个解散，这些人跟他们配搭几个月，就很被这两位姐妹的爱心跟这个真诚的服侍摆上感动，他们就自愿留下来，因此一下子产生有一个12个人的团队，就有12个菲律宾人跟这两位美国人跟一位台湾来的姐妹，变成一个15个人的队，要在那边服侍。可以看见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10几20年辛苦的撒种，现在开始看到一点点的收成，但我相信神所开的没有人能够关切。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虽然有的时候需要辛苦的撒种，时候到社会当中机会可以收，所以到时候庄稼多收割的人少，马太福音第3章 37、38节执行完。你看到那些羊，耶稣说如同没有牧人一般，然后需要打发工人。但是当我们祷告求神打发工人出去，呼召更多的工人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在呼召人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是要被呼召。有些人稍微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1990年奉献传道的一个过程跟经历。我自己大学读书的时候读化工，我初中二年级就已经决定将来大学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我要读大学，我要读化学工程，初二，所以我一向是高瞻远瞩，老早就想好将来要做什么。高中毕业，我保送台湾大学，所以没有考大学联考。保送的时候填志愿可以填五个，我只填了一个，台大化工系，我就进了化工系。然后进大学那一年，我信主了。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开玩笑，我是替我哥哥主义信主。他报名参加夏令会，后来他有另外一个活动不去，我就替他去。我那时候他们是预先报名的嘛，所以预先报名的话，他都先把你的那个什么都准备好了，所以我的那个名牌他都写好了，就写我哥哥的名，我就拿着我哥哥的名字去报道。那很多人都认得我哥哥，如果你这次不认识，刚刚知道哥哥在哪里。我哥哥长得又高又英俊潇洒，我是矮矮的嘛。那进大学都留长头发，那我高中刚毕业，头发短短，所以很多人看到我都说：“哇，祖仪啊，我哥哥名叫祖仪嘛，祖仪啊，怎么了？缩水了？头发不见了？怎么那么落魄啊？”大家知道不是。不是我哥哥，是我嘛，所以我每次都要解释，我不是那个，我是谁的。啊，结果呢，后来有一次讲呼召嘛，我就举手了。我心里在想，神知道了，生命册上我在先了，所以主比我晚一点点信主。然后大学毕业工作，一直在做化工的工作。然后现在工厂工作几年，然后出国读书，出国读书回来在新竹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89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台湾。那个礼拜天，6月4号，礼拜天，我在教会要讲道。前一天，6月3号的时候，解放军进城，我在电视上都看到。第二天早上我要讲道，所以那天我早上讲的道呢是寻找生命，我的题目叫寻找生命。因为6月2号，最后有几个人参加北京天安门的绝食的时候，他们写了一篇绝食宣言。这个学的宣言呢，这个标题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写的，或者是报纸的编辑帮他们加的，题目就叫做寻找生命。那个绝食宣言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在参加绝食不是来找死的，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很有意思。那后面讲了一大堆，但那句话啊，就好像让我有些触动。寻找生命，这不是基督徒在说吗？我们开布道会都是寻找生命嘛，他们在找生命。所以那天早上我在跟我的教会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用这段题目开始，我说在天安门有上百万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示威游行，其实他们在找一个他们自己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或者是他们人生可以奉献的祭坛。他们认为民主运动就是答案，我们基督徒说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民主运动，我们有别的答案，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可是我就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挑战，或者说分享。我们基督教会大部分都是交大的教授、教职员，清华大学的，还有我工作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或者是科学园区的。所以我们教会虽然300-400个人，我们的博士比台北任何个教会不会少的。我们教会最不缺的就是博士，然后一堆都是什么博士，什么博士。我说我们都生活无忧无虑，我们都有很好的生活啊。请问，假如有一天，你知道有一些人在寻找生命，而你认为你也知道他找的答案不对，你说你有生命之道，那请问，你能去吗？你愿意去吗？你能放下你的工作吗？我就跟我们的弟兄们在分享，我那时候我是教会的长老， 讲完第一堂到八点钟，讲到大概九点十五分，中间有一小时的休息，十点半第二场。中场休息的时候，广会堂的赵弟兄来找我，他说：“庄长老，到我房间来看电视。”他为什么不叫我去休息，叫我去看电视？你白天早上看什么电视啊？我当然知道，不是别的，看天安门事情。因为早上八点钟我要讲到，所以前天晚上看到十二点，那早上起来我没有打开又看电视，然后才去讲到啊。所以天安门六四上清晨发生的事情，我到那时候还不知道。所以赵弟兄要我去看电视，我就知道他要我看什么，天安门出事了，我还不知道。我就到他房间的门口，我站在房间门口，我没进去，我看着电视，我就知道了。坦克车、机枪、士兵一排一排的端着枪在开枪射击，天安门熊熊的火光在烧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些人受伤了，有些人死了，用板车被拖到医院去，就是那个镜头一幕又一幕。我心里说不出来一个感受，那些在寻找生命的人却面对死亡。那一刹那我知道一件事情，人对我说：“你准备好了吗？”我就发现我那天所讲的那篇道，也就是神对我说的。我跟我教会许多弟兄姊妹是一样，我有很好的工作，我在工研院工作，我带了一个部门160多个人，30几个博士，70几个硕士，每一年经费1000多万美金，做很多国家研究的工作，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时候我42岁，神说：“如果我要你去，跟那些人告诉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愿意去吗？”所以那一天就是神对我的呼召的日子。当然我那天心里对神说，好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所说的：“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当然心知道你做这个决定，那经过一年的时间，祷告上的印证，各方面我要确认是神的呼召，不是在那个刹那那种感情上的一个冲动说好我要去，我必须知道是神的呼召。这不是一腔热血的问题。我40几岁的两个女儿都在读高中，大的过2年就要进大学。我放弃我的工作，然后开始走奉献的路，很多很多的未知数。我确定是神的呼召，不是志愿兵。师母，我太太，很多人问我说我太太的反应怎么样？我太太其实等我10年，她1980年就奉献。只是他对神的条件是我不出来他不会出来的，他会自己跑去做女传道，然后我带着师父。所以呢他三不五时就会问我一下，哎，怎么样嘛？我说我现在的呼召还是带着师父。隔一年，哎，怎么样了嘛？问到1988年就不哎了，就啊，随你了，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就好了。所以1988年不问了，1989年我就 yes。所以90年奉献的时候，我们一起出来，实际上我觉得他奉献比我还早。那中间还有很多的验证。到1990年6月11号，那天我第15的辞呈。同一天，我召集我整个我的研究部门，我那个研究单位的所有的同事，160几个人。我那个研究单位在我的研究所比较大，叫第一研究组，第一也是第一，也是人生的第一，什么的第一，所以我们自称是天下第一帮，就是金庸《天龙八部》第一章第一段第一节，天下第一帮，丐帮，就我们的绰号叫丐帮帮主。那天我召集我们全部丐帮的人，然后讲说从1990到95年所有的国家研究计划多少钱，经济部给多少钱，私人研究机构多少钱，等等等，讲完了以后，全部报告完毕，全场都很兴奋。哇，好多钱啊！最后，我叫我的秘书已经准备1个脸盆的水在讲台下面。我秘书一直问我：“你干嘛拿水呢？要洗手澡得洗吗？”我就知道了。最后，我就把脸盆搬上台，然后开始洗手。那么不读武侠小说，就是有一点点猜到。 计划有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丐帮帮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殊途奉陪。就那天我就跟我研究单位就告别，那天我也跟我的化工专业就告别，那天是我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日，我是1970年6月11号拿到台大毕业证书，1990年6月11号退出化工生涯。但是主要的我在讲的不是中间这些戏剧化的过程，我在讲的就是当看到庄稼多收割的人生，好像刚才诗人所唱的那首诗所说的，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人从你人前走过去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吗？你会觉得神在呼召你就成为那个分享福音的人吗？当你说主啊求你打发工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若有任何的差遣，无论何往必跟随。当然话要说清楚，第一，不是所有人都会做全职传道或者是全时间的宣教士，有人是代职侍奉，有人会有很多机会做短宣，神呼召你用什么身份你用什么身份回应，没有说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21世纪的宣教有更多是代职侍奉的，或者带着专业，或者我称它为 self support missionary， 自己支持自己的宣教士，他不是 second class missionary， 他不是第二流的宣教士，他跟全时间全职的宣教士一样的重要。很多地方你必须带着身份职业进去，带着你的专业进去，今天需要这样的宣教士。第二个，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谁也不一定今天此时此刻就给我出来，有时候这呼召你心里也愿意，然后神可能会给你好几年的预备期，直到真正走出来。所以蒙召跟你心智上的决定，跟你实际上踏出那一步中间，可以有1年2年5年10年，但是不改变那个呼召，不改变对神的承诺。我说我太太愿意奉献，10年之后我们才走出来，我是奉献之后1年之后走出来，那每个人，但是你总要预备好说，主啊我在这里，有任何的差遣求你辅导我，我也愿意做。今天的庄稼无论在任何地方庄稼，但是收割的人少。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个夏令会既然是谈到宣教，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必须在这个宣教施工上，你必须有一份，这一份角色也可能是奉献，金钱奉献，也可能是祷告，也有可能各种方式的直接的翻译，或在远处或在眼前。所有的宣教，我从昨天也说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底都是宣教。所以有时候差派一些人没有去做地级的侍奉，但是有可能就差派你做门前的工作，那就是你的工厂，那就是神安排你的教区，然后服侍你，神指定的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宣教。但是盼望没有一个弟兄或姐妹，我们是闲站，我们是旁观的，没有一个人只是拉拉队。哦耶，不是那个好，那我呢？我就是鼓掌。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不同形式的参与。这叫宣教。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看见庄稼多收割的人少，然后预备我们的心说，主啊我在这里，无论我可以做什么，让我参与其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个田地里面，很多庄稼已经发白了，庄稼已经熟了，然而收割的工人却是稀少。主因此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 参与在这样一个宣教的事工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在这个宣教工厂上，主实在是我们有些人需要去撒种，有些人要收割。但是无论你差派我们的职位是什么，主都让我们做忠心的仆人，愿意甘心乐意的摆上，即使是默默无闻的一生之久，可能看不见果子，但是我们仍然为你的缘故，为神的国度的缘故，愿意做一个默默流泪撒种的人。因为我们深信将来有一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一起欢呼收割。主，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有这样宣教的意向，用各样的方式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圣工。主，求主让你的话语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意志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不仅是听了明白，不仅是感性上的回应，主，我们需要从意志上决心遵循主的道路，决定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